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今天我们先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下周就是全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美国总统的选举。美国总统选举和其他大多数民主国家的选举都不一样，不是拿到选票的简单多数就可以当总统，而是各州有自己的选举人票，票数根据各州的人口而不同。拿到选举人票总数的多数才能选上总统。你觉得美国总统选举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那我现在分享一下吧。那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因为每个州有自己的选举人票，然后每个州都不一样，这个也是很公平的，因为每个州都有不一样的人口。如果每个州都是同样的选举人票，但是不一样的人口的话，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不是很公平。那这个美国总统选举这样设计的话，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能体现，就是说大众是怎么想的，然后再来根据就是说拿到选举人票总数多数才能选上总统。我觉得这个和拿到选票多是不一样，比较公平一些吧，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公平吧。因为这些选举人他们是为一个 group of people 来就是 represent 的，可是其实这个选举人他不一定要跟他的州的opinion 一起投票。其实他可以，如果他的州想选一个总统，可是他其实想选另外一个总统，他是也可以选另外一个总统的。美国他就是最有名的就是 voice of the people， 就是主要的是人来投票，然后人来 make decision。 可是加了这个选举人以后，那就也没有很多是人的 choice， 就是这个选举人的 choice。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公平吧。
我觉得有这个选举人这个制度呢，总的来说还是尽量保持公平的。但是他在尽全力保持公平的这个过程中，试图加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改善什么呢？就是民主过多。因为在美国刚创建的时候，确实他们刚刚从英国那里独立过来嘛，然后英国是有国王世袭的，也就是说民众无法做任何事情来影响下一任国王是谁。他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造反，然后把国家推翻掉，新树立一个国王，但是这是明显就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完全就被上级控制的，没有任何自由。所以他们所以当时美国刚刚创建的时候，他们确实曾经尝试过用 就是完全每个人投票都值一模一样的票，就是分数等于说，然后一起来选一个总统，这样就出现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在民主过多。为什么民主？有的时候民主过多并不是一个感觉起来那么好的事情。也许每一个人能够有对这个下一任总统是谁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也不一定是好的，因为民众很有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而且民众可能会有一些被一些谎言或者说是这些错误的信息来引导，而投票率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的州90%根本就没有那么高，但是假设有一个州90%的人都投了票，还有一个州10%的人投了票，那么在这个选举人票这一个制度里面，如果这两个州的人口是一样的，那么他们最终对这些10%的人也可以有一整个州的影响力，而90%的人不会有那么多的不会比他们更多。但是就是在没有选举人票这个制度中，如果一个州的投票率特别高，那么这个州对总统的选举影响力就会特别的大。
我觉得总的来说这个制度还是公平的，原因它这样设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是一个不像其他国家，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州，然后每个州都可以说是自己独立的一个组织，它有不同的法律，就是基本上一个国家里面有很多更加小的国家，而且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在之前美国刚创立的时候，交通可能有一些不方便，如果把所有的票数全部都集结在一起，然后每一个州再负责把他们发送到同一柜，那么就方便的很多。
我听说的是，虽然现在这个已经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以前就是因为以前的交通不方便，所以要是所有人都要就是所有人都要去首都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么在当时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他们为了降低就是投票的成本，所以就制造了这个选举人的制度。然后当时他们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每个州应该拥有多少个票呢？然后有一些人口多的州认为那就应该一个人一个票这样子最好了，然后还有的小一点的就是人数小的州认为这样子怎么行，因为这样子的话小的州就会因为人口太少而完全就是失去说话的权利，因为大的州的话一个人说一句话加起来大的州就会相当于重要的多。于是就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每个州先有两个，就是不管这个州的大小人口数量，先有两张固定的选票，然后一共50个州，然后再加上华盛顿特区有3张票，所以一共有103张票，然后剩下还有435张票是根据这个州的人数来决定的，所以总共加起来538张票，一部分是就是一个州，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看人口的，所以这个人就是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然后这个人稍微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妥协，于是就是就是有可能要分裂的各个州重新合了起来。
那美国一刚开始呢，他们看了别的国家，他们也自己感受到就是别的国家那种政府是不是对人民很好的，就是美国本来就是英国的嘛，然后他们那些人民住在美国的英国人民不喜欢英国对他们的态度，所以他们就反抗，然后就做自己的国家，就变成美国。然后美国呢，他们就知道被欺负被人家控制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就他们的新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就是他们那些总统啊什么的参议员啊很多人都是被一些民众选的，所以所以美国就是比较就很少反抗吧，因为你不用枪用人打仗来改变你的国家，你只要去选另外一个人，你选你喜欢的人那已经够了，然后他们那些人你选的人他就会跟你想的一样，然后他会为你服务，然后为跟你选一样的人就服务，然后就你就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也不用打仗。
好， 那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都是很有权力的职位，如果让你两个里面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为什么？
那我可能我不太确定，但是我可能会选择后者吧，因为我觉得美国总统的话，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比较多呀，比如说他需要怎么想，就是说这个国家能更稳定，然后更好，然后他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变得更强，然后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但是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的话，我觉得就只是我觉得没有像美国总统这样，就是说，承担责任也是有，但是可能做的事情什么的，可能也不是太复杂。但是其实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在我心里面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一定让我选一个，那我肯定是选联合国秘书长。
我觉得这个要主要看我要什么东西，因为据我所知，美国总统是美国，就算基本上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不是最强大的国家的话，那么所以美国总统作为美国最大的领导人是有相当大的权力的，在整个世界上范围来说，所以呢，美国总统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说是权力掌握的那种。影响其他事情的能力应该大于联合国秘书长，因为联合国这个组织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而联合国总共就有五大主要的国家和很多其他更加小的国家，但是你作为一个联合国秘书长是没有办法直接控制任何一个其中的国家的，所以你只能进行一些就是你可以提议让这些国家来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些国家跟不跟你协作，这个是这些国家自己领导人的决定，当然他们跟你协作，这个是符合联合国的这个整个同盟的这个利益的，但是他们直接选择最终的权利还是在他们手中，所以我觉得按实际权利来说，美国总统应该比联合国秘书长有更大的控制力吧，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更大的官职的话，我觉得做美国总统更好。我也应该会更想做美国总统，因为美国总统在我个人认为虽然说他们权力是不相上下，但是美国总统第一他更加有名，我去查了一下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叫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这个名字我在查了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也相信有很多其他人也是没有听说过，但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当选的时候就被有一些人称为是整个世界最有名的人，这个我也不是非常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总统还是更加有意思，并且我个人更加喜欢当美国总统。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选择我要当哪个总统，因为如果站在一种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要当美国总统，因为我肯定是想要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好，让我自己的国家经济政治都蒸蒸日上，所以我肯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想要为了我自己的国家的好而当美国总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我可能又会想要当联合国秘书长，因为他的职责基本上就是确保各个在联合国里面的国家不要有纠纷，尽量保持和平，并且要就是替穷人和弱势的人群说出他们想要说出的话来，所以如果比如说社会这个世界非常混乱，或者各个国家关系不好或者怎么样，如果我想要就是我想要和平的话，那么我可能会选择当联合国秘书长，因为这个工作更加就是关注于世界的和平，所以就是我站在不同的角度想，我就会想要当不同的工作，我实在没有办法选择。
哦，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想就是把美国搞得更好，那我可能就当美国总统。但是我觉得，联合国秘书长，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权力就是没有，就是控制一个国家非常厉害，像美国总统，他们是，就是权力是少一点，但是他们可以控制整个世界吧。然后可能有一些事，美国一个国家做不了，然后可能就是需要别的国家的帮助，那这个就是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更好的一部分吧。但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挺强大的国家，所以如果有些是只能美国做，比如说打仗什么的，那可能就美国只能做，那是那个联合国不能。
那我觉得如果我要选两个里面选一个的话，我也肯定会选总统。我觉得总统应该有更多的权力吧。还有呢，就是总统他就会帮他的国家更多。然后我想，如果我要当一个这个 position 的话，我会想把我们国家弄得更好。美国总统号称，全世界最有权势的职位。可副总统却是人类设立的最无聊的职位。这个职位主要是预防哪天总统死了，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其次就是，主持，参议院开会。如果请你给副总统找点活干，你想给他找什么活？
那这个这个其实和就是说，我们小学的时候班长和副班长是一样的。班长就是当选了以后，他是要管很多事情的。然后比如说你运动会的时候，他就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是一个整个班级的代表。然后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件的时候，每个班都会派一个人去，比如说就是去开会啊，或者是之类的，其实都会是班长的。那就，副班长这个就是非常的无聊，就只有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就是说，竞选副班长就是为了就是说哪天如果班长生病了没有再然后去代替他的这个活儿。但是我小学的时候有过一年是副班长，那我也觉得他是非常无聊的，就是。这一年里几乎你很少就是说能有机会就是班长他病了他今天没有来，然后正好有活可以给你做的那种，就这我觉得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吧。那如果给副总统找点活干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像班长和副班长一样，他给分担一些就是说其他不是不是他一定要出面的那种，比如说一些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活，不像那种面对媒体呀、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副总统他可能也没有太多机会就是说再去面对媒体。我觉得面对媒体就是除了面对媒体这种必须总统出面的活，我觉得其他的活的话可以适当的分给副总统一些，要不然这个副总统其实名义上只是比总统低一级，但是他的活要比总统要少得多，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少。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活给这个副总统来找的吧。有一个就是可能如果总统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他不能像跟这件事情是top secret， 然后他不能跟别的人讲，他就可能要给副总统做吧。除此之外我都不知道也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副总统做。
我可以基本同意Chelsea 之前说的，我不是很确定美国整个政府机构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部门，总之有很多部门就是了，而且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比如说那种什么卫生部长啊之类的，所以副总统作为一个像总统一样，他不是任何一个部门的部长，所以他绝对不能只管一个部门。因为我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副班长是兼比如说劳动委员或者说是学习委员或者怎么样，而班长就是班长，所以班长是那一个可以基本上就是不说控制了，但是就是他的范围涉及到所有的部门，而副班长呢更偏向某一个部门，而副总统他似乎没有更偏向某一个部门，所以我觉得副总统的位置或者说是责任基本上跟总统是一样的，所有的演讲或者是发言全部都是总统在那里，比如说接见记者啊之类的，所以副总统呢他即使不用真正在比如说媒体上露面，我觉得他是总统的主要的参谋，就是甚至连竞选总统的时候副总统都是在那里需要辩论，而且总统都是名字都是跟副总统连在一起说的，有的时候在竞选的时候，所以副总统真的我觉得职责应该跟总统非常接近，而且总统有任何时候他想要决定一个事情，他都第一时间应该跟副总统去商议，然后副总统的选择或者说是建议应该被总统考虑到他的最终决定当中去。
在我的理解的话，副总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就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一个副的总统，他做的事情也是跟美国的就是正常的总统事情是差不多的，但是只不过大部分事情是总统决定的而不是副总统决定的。简单来说可以说这个副总统是帮总统做事情的，比如说各种外交和演讲之类的都可以是副总统做的。
据我的了解，副总统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事情的，因为首先他放一个这么大的就是这个官这么大的职位在那里，他就不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有一个虚名，然后实际上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他肯定还是要做事情。然后他做的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总统突然去世或者突然发生意外的话，那么就会用副总统来代替总统，并且承担起总统的全部责任。然后还有的话，副总统还是就是总统的顾问参谋，然后他要帮助国会和公众沟通，并且要经常代表美国到国外去访问。然后比如说我知道现在的副总统彭斯就曾经到各个世界各个地方去访问，然后或者说以前的布什总统的他的副总统曾经帮他制定了针对911攻击的军事反应，或者说克林顿的副总统曾经引起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类的，就是他们是帮助总统做事情的一个很大的角色，因为美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事情要管，所以显然不可能总统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才会有国会啊什么很多人帮他一起来做决定，而副总统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不能说副总统是没事情干的，所以我觉得副总统应该已经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谢谢大家的分享，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今年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票数 估计会很接近。历史上也曾有很接近的情况，你们有没有谁知道类似的历史，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当时选举的过程和结果？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那我要说的就是美国的第六任总统，他那个时候就是在1842年参加总统角逐的时候，他一共有4名候选人，但是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政党，也就是民主共和党。在那个时候选票点算结果是杰克逊胜出，赢得选民和选举人团的人数票，但是他获得选举人数票要比当选总统所必须的票数要少了32张。那时候根据宪法规定的话，这种情况就需要由众议院投票来决定。那当时众议院只能在得票最多的3名候选人中投票，但是所以同样和他竞争的克雷就出局了。那克雷就是当时众议院的议长。那最后众议院投票才选出亚当斯出任总统，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实际上杰克逊获得的选举团票比亚当斯多，那就也就是99票对84票。那最后他就当选了，也任命把克雷任命为国务卿，那让杰克逊呢就火冒三丈，然后后来的一系列的事件，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一波三折的这个选票。
我查到的是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 ，Bush 和那个另外一个之前做副总统叫 Al Gore， 那两个候选人，他们当时是Bush 赢得了这一场竞选，但是呢。当时这一场竞选被认为是一个历史上，就是在近年来比较接近的一场竞选，所以人家都，觉得这一场竞选非常的有意思。但是，他们这一场竞选，这个还不是最怪的，在人家都因为最终这个最终选票的接近而感到很惊奇的时候，他们忽视了在那一年New Mexico 这一个州。Al Gore 以0.06%的票数超越了那个 Bush， 而虽然 Bush 还是赢得了他的那个总统的职位，但是如果 Al Gore 没有在 New Mexico 这个州赢得那个州的支持的话，那么这一场竞选的最终结果就不会那么接近。
我查到了一个。就是不是票数很接近，而是票数以压倒性的就是帮一方而不喜欢另外一方的一个例子，就是在1972年就是 Richard Nixon 和 George McGovern 有一个票选嘛，然后选举人票总数的比分是520-17，也就是说大概只有2个州是支持George McGovern 的，然后有其他的所有的州全部都支持 Richard Nixon。
我的这个例子就是可能一般人知道的不是很多，就是1876年的总统大选。这场总统大选也不是选民直接投票的结果，而是国会投票决定的。然后不同之处呢，就是这一次的选举危机是前所未见的。总统的竞选非常的惨烈。当时民主党的蒂尔顿获得了184张选举人团的选票，比当时规定的最低得票数少了1票，而共和党的海斯仅获得了165票。可是问题是，还有的20多票，是这些选举人团的选票是有问题的，因为当时有3个州，就是不管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声称这3个州是选了自己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非常的奇怪。于是 国会就设立了一个两个党共同参与的联邦选举委员会，然后其中成员包括众议院、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然后讨论下来，这个委员会投票决定把那20多张有争议的票，都给海斯，所以最后海斯以185票对184票，淘汰了蒂尔顿，所以就成为了总统。
那我想说的呢，就是关于，那个2000年的那个，Reagan 的那个选票，他们总统选，然后。好像我查了一下，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好像不是 Reagan， 是 Bush， Bush 跟人家就是他们的选票非常近，然后他们只是差一个州的，然后谁拿了那个州就是谁赢了，然后那个州就是Florida， 然后好像当时就是 Florida 是被另外一个人赢了。就是用非常少的票赢了，然后那个 Bush 好像想再数一次，然后就搞了就是很大的事件，然后但是后来他们说不能数，然后就结果他就输了。
以职业来划分，历史上美国总统大多数来自于牧师。其次就是，职业尊人，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律师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和他这个律师他所学的这个领域有关系吧。我觉得律师的话，他更多是，更擅长于逻辑思维啊等和人辩论然后之类的这种，然后如果当上了总统，那也会有很多辩论啊，很多一些涉及很多逻辑性说话的逻辑性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也是就是说律师比较多的原因吧。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呢？因为我个人是就是说是就是比较不擅长辩论的，但是那些律师的话，他们就是非常善于辩论，然后逻辑思维非常好，然后他们平时学习的也是一些法律呀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会对就是说竞选上总统会有一些帮助。我觉得因为就是竞选总统需要有一些就是说相对有一些就是知道一些法律呀什么之类的，不一定要就是说特别好，但是也肯定是不能不知道的。
我觉得Chelsea 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就是再加一下，这些职业军人嘛，就是非常可以得到人心，而且这军人不是那种比如说就是在军中服了一些役，然后就去选总统，他就选上了。大部分军人都是那些参加过一些战争，或者是在军队中一些比较高的官，那种什么司令啊之类的，他们去选总统，这个时候他们就非常容易得到选票，因为他们是真正为美国去就是冒生命危险保家卫国的，然后人们就相信他们肯定会为了美国要的就是利益而做他们费尽心思的，而就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嘛。然后律师们这也就不用说了，而且很多美国的总统全都毕业于就是美国就是东海岸的很多一些常青藤大学，因为这些大学就是有的都被称为就是引号总统大学，因为他们总统中也许有几十位全部都是从那种学校出来的，那么这些学校也是有就从这里学校的之后的一些毕业生也有比较大的几率会选上总统，因为他们在这里比如说这些学校经常有一些总统过去给他们进行演讲，或者是一些总统的那些学习事迹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吧，不能说这些人就你做了军人就有更高的成为总统的几率，但是
我觉得总统更多是军人或律师，是对于国家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你要管理一个国家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要管理国家本身，也就是说法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国家本身的东西，然后学这个法律的当然就是律师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跟其他国家发生的冲突和战争之类的，那么这个很明显职业军人特别是那些首领之类的更加容易掉。
我觉得总统有很多是律师或者是军人的话是肯定有道理的，因为作为总统你需要知道很多法律，你不可能作为一个总统还去做一些不合法律的犯法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的律师的话，你肯定会更加精通法律，而且如果看了总统的辩论就可以知道你要去和其他人辩论，或者说你要去被采访，面对那么多难缠的记者，你需要有很多说话的就是说话语言的方式，不然的话要是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回答不出来你就卡在那里了，所以说如果你是律师的话你肯定也受过很好的辩论的学习，所以这个也是对总统的辩论和接受采访有帮助的。然后军人的话我有一些牌，就是牌的背面就写着每一个总统曾经当过的工作，还有一些其他事情，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基本上不能说每一个总统，但是基本上很多很多总统都是要不就是当了律师，要不就是当了像将军之类的特别高的军人的职位，如果他当了军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他的总统竞选的好处可能就是他可以基本上就是可以证明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就是说明他是爱自己的国家的，并且他如果参加战争的话显然就是即便赌上了他的命也是愿意为国家的好去就是牺牲自己的，所以也能够得到选民的信赖，所以不管是当军人还是当律师都是对选总统有好处的。
好，那大家讲都特别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今晚就是万圣节，我们今天就先来听一段在美国万圣节常见的对话。
Brian and John just got out of school.
Hey John, do you want to go trick-or-treating with me today at 8 o'clock in the evening? It's Halloween.
Sure, that would be very exciting and fun.
How about you come to my house and we can trick-or-treat around my neighborhood?
Okay.I need to ask my parents to drop me off at your house, then.
Sure, but be sure to text me if you are available.
Definitely.
A couple of hours later, John arrives at Brian's house.
Hey, John. How's it going?
Pretty good.
It's already getting dark outside. We should start trick-or-treating right away. Which direction should we go first, left or right?
Let's go left.
Okay. Make sure to bring your bag with you so we can store the candy somewher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ow, we got a lot of candy. I filled up my whole bag.
Yeah, this is a lot of candy. I think I will store it up in my refrigerator to save for later.
Same.
It's pretty late. It's almost 11 p.m. I think we should leave soon.
I agree.
现在我们翻译一下。
Ryan和John刚放学，今天是万圣节。
John，你想今天晚上八点跟我一起去 trick or treating 吗？ 今天是万圣节，当然，那肯定很有趣。要不你来我家，这样我们可以在小区旁边 trick or treat，可以，但是我要先问一下父母。好的，如果有空的话，别忘了给我发个短信。肯定的。几个小时后，John来到了
Brian 的家。John，你怎么样了？挺好的。
天已经快黑了，我们现在要马上开始去 trick or treating 了。你想先往哪个方向走？左边还是右边？我们往左吧。好，别忘记带一个包用来装糖。今天已经快结束了。哇，我们拿到了很多糖，我把整包都装满了，确实很多糖。 我应该会把这些糖放在冰箱里，以后再吃。我也是。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走了。我同意。一开始
Brian 问 John, Hey John, do you want to go trick-or-treating with me today at 8 o'clock in the evening? It's Halloween. John, 你今天晚上八点想跟我一起去 trick or treating 吗？今天是万圣节。这个句子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词，比如 trick or treating、evening 和 Halloween。 Halloween 是万圣节的意思。在美国，很多小朋友万圣节时，会去外面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翻译成。 不给糖就捣乱。很多家庭每个万圣节把一大包糖放在门前，如果有小朋友来他们家要糖的话，那些小朋友就可以直接拿糖，不用打扰里面的家庭。还有一个词 evening 的意思就是晚上，请跟我读 Halloween。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Evening.
Evening.
后来Brian跟John说, How about you come to my house and we can trick or treat around my neighborhood? 这个句子里面有两个常用的词, house和neighborhood. House是房子的意思, neighborhood是小区的意思. 请跟我读house。
House.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Brian 后来说了, Sure, but be sure to text me if you are available. 好的,如果有空的话,别忘记给我发个短信。这个句子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词, text和available. Text是发短信的意思, available是有空的意思。 请跟我读 text.
Text.
Available.
Available. John 到达 Brian 的家时, Brian 问了他, Hey John, how is it going? John, 你怎么样了？这个短语在美国特别常见。如果你在 跟一个朋友说话，你可以跟他说 How's it going? 请跟我读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后来 Brian 跟 John 说 It's already getting dark outside. We should start trick-or-treating right away. Which direction should we go first? Left or right?
天已经快黑了，我们现在要马上开始去 trick or treating 了。你想先往哪一个方向走？左边还是右边？这个句子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词，比如 outside、direction、left 和 right。outside 是外面的意思 ，direction 是方向的意思 ，left 是左的意思 ，right 是右的意思。请跟我读 outside direction left right.
John 对 Brian 说 Wow, we got a lot of candy. I filled up my whole bag.
哇，我们拿到了很多糖，我把整包都装满了。这个句子里有很多重要的词，比如 candy filled her bag. Candy 是糖的意思， filled 是装满， bag 是包。请跟我读 candy filled bag.
后来 Brian 对 John 说 It's pretty late. It's almost 11 p.m. I think we should leave soon. 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走了。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这个词就是 late. Late 是晚的意思，请跟我读 late.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